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到约书亚指定了12个人，从约旦河当中取出12块石头，另外再拿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的中间作为纪念。我们又看到当祭司抬着约柜过了约旦河之后，水流就恢复正常的。我们也看到神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尊大。现在我们看约书亚记4:1-3，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支派1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那么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就按照神的吩咐去行了。接下来我们看8节，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的12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那么我们看见这12块石头是从约旦河当中取出来的，竖立在河的西岸。那么借着这些石头，就是要不断地提醒以色列人，是神为他们所成就的大事，是神施展他自己的大能。接着看9节，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这是指约书亚在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石头还在那里。这一段经文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属灵的教训啊，听众朋友，我们要特别注意，很重要。在新约罗马书6:1-4这样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约书亚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那位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啊，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12块石头放在水中是预表，预表什么呢？是预表主耶稣的死亡。这些放在约旦的河里的12块石头是预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死。从约旦河当中又取出了12块石头立在河的西岸，就是预表什么呢？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一个是预表耶稣的死，一个预表耶稣基督复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保罗在罗马书6章很清楚地做了这样的教导，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这个表示说我们已经认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死就是代表我们也死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也跟主耶稣与他一同复活。今天我们是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唯有和基督复活的主联合，我们才能够享受主所赐给我们所有的属灵的福气。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就成了巴勒斯坦的居民，他们和这块地土就结合在一起了。即使到今天，犹太人还称自己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他们属于巴勒斯坦这块地的犹太人。 当他们离开这块土地的时候，他们就称自己是一个漂泊流浪的犹太人。如果当他们离开了这个土地了，离开了，他们就成为一个漂泊流浪的犹太人。这个就让我们又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属灵的事情，就是当你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接受了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那么耶稣基督的死就成为你也死了，与他同死。那么主耶稣复活了，我们也跟他一起复活。当你自己如果你偏离了这样的身份，即使一短短的时间你偏离了，那么想想他所代表的悲惨的状况是什么，是什么状况？没有跟耶稣同死同复活，那么状况当然是很悲惨的。我们也看到在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四到七节告诉我们，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啊，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四到七节一个重要的教训，说到神有丰富的怜悯，他的爱爱我们。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那么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他又叫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神要把极大的丰富的恩典，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当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谁呢？他就是为你的罪，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得到新的生命。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复活的生命就成为你我的生命，新的生命。所以你现在，我现在和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就是联合在一起。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就是圣经非常宝贵的真理。感谢神，我们都成为一个基督徒，信靠这个宝贵的真理。接着我们看十九到二十二节，约书亚记第四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基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基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的河。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所教导的属灵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把神的话教导我们自己的儿女，教导他们听。这是我们做父母的一个职责，就是我们要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儿女。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听众朋友，我们应当有责任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儿女。因为做人为人父母的，把自己的儿女带领，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啊，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责任，也是何等有福的一个职责。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三、二十四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这段经文实在是太好了。今天啊，我们知道神为以色列人他们的儿女所做的一切事情，也是为了他们跟你我的益处，让我们可以得到神这种属灵的祝福益处。神借此要让全世界的人、全地的人都知道耶和华是有大能的神。当迦南人听见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的反应，他们有反应了。什么反应呢？他们知道这是神所做的工作，神有目的。所以这一章的重点是约柜走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分开的是谁呢？是约柜，不是摩西的手杖。摩西的手杖没有这么厉害，约柜使约旦河的水分开，祭司们抬着约柜走在百姓前面。那么这表明说，基督为在我们前面，他成了我们的死，成了我们的复活，使我们可以得到新生命。所以耶稣基督走在我们的前面，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使我们得到新生命。约旦河所预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他的工作 主耶稣为我们死的，为我们复活的，并不是我们自己死的，乃是主耶稣所成就的工作。接下来我们就进到约书亚记第五章，我们看到在第五章里面，约书亚记第五章看到新生代，新的一代，这些人要行割礼。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玛拿就要止住了，以色列人开始就要吃迦南地的玉米杂粮等等。最后约书亚会遇见了一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这是第五章告诉我们的当中的教导。约书亚这个时候他非常需要一个异象，看到一个异象。那么这几件事情啊，对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也非常的重要。现在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一节，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所以这些原来的迦南地的这些王，这些住民，他们很害怕，因为那个时候是约旦河泛滥的季节，亚摩利人和迦南人他没有想到以色列的人会能够渡过这个约旦河，因为他们以为以色列人会等雨季过后才会渡过约旦河，他们心想说还有足够的时间，他们可以来跟以色列人征战，来预备战。所以当他们发现神是在帮助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就把这些迦南人亚摩利人他们就吓坏的。接着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五章二到五节，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有出埃及以后在旷野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那么我们知道割礼啊，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一个约。那么这个新生一代啊，新的一代他们忽略了，那么这个约是神要将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他们在旷野流浪的这日子当中，他们忽略了他们要遵守割礼的仪式。接着我们看第六到第九节，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的。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候痊愈的。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这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从属灵的眼光跟属灵的一个事实来看，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遵守割礼的这种的仪式，他们没有按照这样做，因为那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看到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直到当出埃及的那一年他们都死了，神就让下一代就是约书亚为他们行割礼的这一代，那么神就挪去了埃及的羞辱。埃及的羞辱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他们这些人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后期，一直到他们在旷野的那个年代，神就让他们自己啊，他们忘记了割礼，遗忘了割礼。所以 约书亚就为他们行割礼的地方叫做吉甲。那么吉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滚去的意思，就是离开的意思。接着我们看第十节，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这个时候正是春天，是雨季的后期。以色列人啊，行了割礼以后，他们就守逾越节。这里说到埃及的羞辱已经从他们身上挪去了啊，这个滚的意思就是挪去的意思。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这个地赐给他的后裔，那么这个应许现在就要应验了。这个对我们今天啊的弟兄姊妹啊，对我们今天你我有些什么教导的？那么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我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老我一点都不好，我们的旧人不能够承受，也不会欣赏神所赐给我们属灵的祝福。我们原来的老我，我们总是欢喜啊，我们不会啊，我们老我啊欢喜那些不好的事情，不会喜欢迦南美地，也不会喜欢天上属灵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所以在新约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我们听众朋友一定很熟悉，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说到这个老我，我们这个旧人不欣赏神给我们的祝福属灵的福分，也不会喜欢迦南美地。那么新约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这样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使徒保罗就看到我们的旧人，我们这个老我啊，一无是处。在新约罗马书第七章，保罗也又看到了人有一个新的性情，虽然已经有了一个新性情，可是我们也是对于行善常常是无能为力的。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我们内心里面情欲跟圣灵相争，那么也知道说我们虽然归主的，可是我们也是常常对于行善没有力量。那么我们从以色列人他们行了割礼，我们就会看得出来。接着我们看约书亚记五章十一十二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之后，第二日玛拿就停止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的。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啊，这表示一个新的啊时代又开始了。从新约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个玛拿，旧约他们所吃的这个玛拿是代表什么呢？是预表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九到五十一节，主耶稣他自己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给的粮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感谢神，在旧约的玛拿是预表啊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为我们舍命，做了多人的赎价。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一到了迦南，玛拿就止住了，他们就开始啊吃当地的食物。所以主耶稣他说他啊要赐给我们的粮就是他自己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人若吃这个粮，耶稣所赐的生命的粮，就永远活着。感谢神，今天我们每一位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有这个生命的粮在我们里面，因为主耶稣是赐给我们的，那么我们就必永远活着，有永生在耶稣基督里面。接下来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上拜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感谢神，我们看见这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有什么话要吩咐仆人呢？那么这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那么这是神显现对约书亚的呼召，神呼召约书亚，也差派约书亚，就是像曾经神在米甸从燃烧的荆棘当中，他就来呼召摩西出来承担带领以色列人的职责。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第三章五节就记载了神叫摩西脱下鞋子，因为他所站的地方是圣地。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民已经经过了渡过了约旦河，在对岸扎营。那么在一天的早上，约书亚起身，正在欣赏观看这个美丽的景色的时候，所有支派的营帐也围绕着他。也许约书亚这个时候他心里就想，他觉得他现在心里面觉得现在很快乐也很得意的样子，他想说现在可能就是轮到我来发号施令的。那么他的营帐就是总司令部，所以他的眼睛就看到营区的角落有个手上拿着刀的人站在那里。约书亚可能他会这样想，这个人是谁呀？他有没有搞清楚啊？他难道不知道这里我是老大吗？让我过去搞定他，让他知道我是谁。也许说约书亚就走过去问，你是帮助我们的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换句那种道上的江湖道上的说法，就怎么说呢？也许是这样说的，你在搞什么？谁让你在这里拔刀的？那么听众朋友，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一个说法。那个人是谁呀？拔手上有刀人是谁？那我认为应当是在旧约里面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主基督，旧约还没有来到新约的耶稣基督，他就转身，耶稣基督旧约的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他就转身对约书亚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再说这位手上有刀的人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立刻俯伏在他面前。约书亚他明白的，总司令部不是在他的营帐里面，而是在神的宝座上，是神自己来带领以色列民。他约书亚自己他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是要顺服听命于神的指令，神的命令，他要听神，听命于神，听神的吩咐。所以我们看到在下一章，我们就看到约书亚这个人他就完全的顺服听命于这位元帅来带领以色列人。一年七天，有一年七天的时间，以色列人就绕耶利哥城行走。如果说他们要绕七天，如果在第六天有人也许会阻止这个约书亚，他说，约书亚将军这样绕城太好笑了，为什么一定要绕这么久啊？这个不是很好笑的事吗？那么你想约书亚会怎么样回答说？也许约书亚回答说，大概我也这样想吧。那么他说，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绕，带我们绕呢？因为你是发号施令的，你是总司令啊。那么约书亚就会做这样的回答，听众朋友你可以做一个参考，约书亚怎么回答的？他说，你错了，我们要听命于老板的，我们的神才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自己不过是小小兵而已，那么神所命令的我必须要服从。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感谢神今天我们都做一个顺服神的人神的灵借着他的话来感动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明白我们这位奇妙的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爱我们，我们要顺服他的旨意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